好，我们刚刚提到说青春可能是自恋，青春也可能是自惭形秽，忽然看到生命可以这么美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好，宝玉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宝玉第一次这样的感觉是看到了秦钟，觉得生命可以这么美，那自己不是泥猪赖狗吗？自己的生命是这么不完美的这个状态，可恨我为什么生在侯门公府之家。好，你可以看到宝玉憎恨自己的富贵，如果我生在贫穷人家，我不是可以跟他早就做朋友了吗？那我做这个公子，一动就有八个人跟着我动，不是很痛苦的事吗？好，你可以看到宝玉这个时候觉得美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东西，美使得生命里面有一种从心里面出来的呼唤。可是礼教富贵都使人限制在一个像牢笼当中。他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侯门公府之家，如果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忘生了这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我身上穿了这么漂亮的衣服，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好，这是宝玉第一次的自责。那我想大家知道《红楼梦》是一本忏悔录，一个14岁以前富贵荣华的小孩子，在家败人亡之后，忽然写到自己一生的忏悔。而那个忏悔是说，我的肉身哪里值得这么多的绫罗绸缎来包裹它。其实如果大家读悉达多太子的佛传故事也是如此，他从皇宫出走是这样，他觉得我的身体这个肉身可恶如贼，我哪里值得吃这么好的东西，哪里值得有这么绫罗绸缎来裹它。这是宝玉第一次对自己富贵的惭愧，就是我哪里值得啊？我不过是一个死木头，那这个肉身是一个死木头，哪里值得这些绫罗绸缎来裹着它。那我每天喝美酒吃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库泥垢啊。他把自己讲到一个污秽的状态，其实是肉身的一个巨大的幻灭跟觉醒。所以我觉得其实《红楼梦》有很多佛书的影响在里面，看起来看不出来，可是基本上在讲肉身本身空幻的意味。所以死木头、粪库、泥垢都在讲这个肉身本身只是一个臭皮囊，一个臭皮囊。秦钟也在看宝玉，看到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凡，更兼金冠绣服、交杯吃筒，旁边有这么多的丫头，这么多的书童在陪着他。好，有没有发现两个生命在互换？其实是西方童话里面的乞丐王子，那个王子一直想走出去做乞丐，那个乞丐一直想进宫做王子。因为我们都看不到自己生命的特点，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没有的那个部分，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就乞丐王子的这个故事的模式。就是秦钟觉得他这么好，我为什么生在贫穷人家？我为什么不能够像他一样富贵，能够像他这么美啊，这么举止非凡？可是宝玉想的刚好是相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的知己是看到了生命里面自己达不到的那个部分，开始有了生命的另外一个觉醒跟向往。或者说其实秦钟跟宝玉可能是生命里面一体两面的状况啊，一体的两面。所以秦钟说，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人溺爱他，可恨我偏生在清寒之家，刚好相反。那不能跟他耳鬓交接，可知贫陋二字现人，一世间之大不快事。好，两人一样的胡思乱想，我觉得青少年做朋友一开始一定就是这种东西。所以我不晓得秦钟的故事到底应该怎么去界定，因为今天我们很容易在我们已经把性别归类弄得很清楚的状况里，我们就这可能是一个同性恋故事，大概不是，我觉得是青少年故事。因为我们看到宝玉的性别非常不确定，宝玉在这个之前，就是我们现在讲第七回第六回，他发生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性，是跟他的丫头袭人发生的。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就是说第六回刚刚跟一个女性的丫头发生了性的肉体上的关系，第七回忽然在精神上追求了一个他的爱人，是男性。所以其实完全在讲青少年，因为只有青少年的时候他是这种状况，就他一切东西都不确定，因为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生命的一个固定状态。而这个也刚好是曹雪芹觉得青春是值得玩味的，因为青春本身还没有模子把它压成定型的样子，他们正在摸索。 啊，正在摸索。所以我想两个人就在那边东想西想，然后宝玉就问他读什么书，秦钟就告诉了他，然后二人你言我语十来句后，越觉亲密起来啊，就立刻觉得那里面有一种试探，就是说到底是不是知己。有时候你真的碰到知己的时候，你不太敢相信，所以两个人也在试探，终于发现好像真的是了。那一时摆上茶果，宝玉就说我们两个人又不吃酒，把果子摆在里间小炕上，我们那边坐去。你看到宝玉想要单独跟秦钟在一起了，他想离开旁边一大堆人，所以他就借了一个理由，两个人就进里间去吃茶。